上文书说道，今天是8月15，皇上恩科科举考试选拔状元，整个京都啊都沸腾起来。二更天呐，人们都起来了，都吃饱了喝足了，把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准备好，有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，有的把盔甲包挂在德胜沟鸟船上，三更天陆陆续续的直奔五科场。朱元璋、武殿章等弟兄几人也跟着一块往外走，最高兴的是胡大海。他站在了门口，抬头一瞧啊，店小二在那站着呢，王二手里拿了一大把灯笼，灯笼不大，也就有这么大，里边点着蜡烛，灯笼面上写着字儿，什么状元及第，独占鳌头，连中三元。这个杆儿啊能有20来长，往这一站，哟，状元爷你要走了，祝您高升，给您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叫状元吉利灯，有这么个令，只要下五个场，递你个小灯笼，你讨个吉利，你掏个几两散碎银子，给几钱，或是哪怕给几个大钱也行，往这一递。武殿章接过来了，谢谢谢谢，掏了有1两银子。汤和邓玉众人都掏钱，都一人拿了个小灯笼就过去了。最后是胡大海，胡大海在那看了半天，干嘛啊？递个灯笼得拿钱呢，二爷多人花过这钱呢，这大脑的钱呢。他的马刚到门口，王二递过来，状元爷给您，状元吉利，您照着点路，天黑呢。我说王二，你这灯笼值多钱？哟，嘿嘿嘿，胡爷，灯笼不值钱，您讨个吉利，您到这来是爷台，远路而来，练了这么多年功啊，拿灯笼照亮讨个吉利，您随便给，有钱就给，没钱呢我送给您。少来这套，我看见了，谁从你这过接灯笼都掏钱。嘿，我呀也当不了状元，我也不讨这吉利，我不用。王二心的话，这个大肚子真吝啬。是啊，不要不要，好，你不要算了，我拿走，拿过去。胡大海觉得挺美，他的马走在最后，从旁边又过来伙计，提了一大包，这一包的什么呢？是馒头，一个馒头这么大个，半斤，20个大馒头，里边有5-6斤牛肉，都切成一块块大块，搁油纸包包着，还有呢一葫芦水就拎过来了。哎，庄爷等会儿走。干嘛？嘿嘿，走得太早了，饭吃得早，到五科场比武，如果打一天，你说没这种吃饭没这种喝水怎么办呢？我们呢给您带点吃的，饿了垫不垫吧。
哎，好啊，真好，要钱不？
不用不用，店家白送的。哎，好好，拿来。不用不用，我给您拴上，这边一包啊给拴到马号秋上。实际这一包馒头呢是这哥几个大家吃的，胡大海误会了，哦，这是每人一包。这一包够我吃的了。啪，出了胡同来到正街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呀太热闹，买卖铺户通宵达旦没关门啊，灶房叮当叮当响，来茶啦，可以啊，里边请，庄爷来吃点什么，请坐请坐。买卖开门，而且呢所有的赶考举子从4面8方汇集在温道上，朝一个方向走，好看，每人手里拿个小灯笼照着亮。嘿，胡大海这么一瞧，都有灯笼，就我没有，嘿，怪难受的。是啊，示范举灯笼者谁都明白，这是赶考举子，到五个场去不拿灯笼的那不是赶考的，那我是干啥的？我是随从，有我这大肚子随从吗？去，是这我花俩钱买一个呀，这个别扭。要不说呢 人呢得跟着时令走。人家穿棉你穿棉，人家穿单你穿单，人家穿棉袄你光着膀子，别人看着别扭，胡大海觉得脸呢臊不大的。知道这个我也花俩零钱儿，拿个小灯笼多好看呢，没有。哎呀，别人还都瞧他，挺大个子坐在马上，比人高半头，空着手。他一下看见了旁边个饭馆，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大灯笼，这个灯笼大，有这么大个，灯笼杆啊30多长，这么粗，这杆是什么呢？是铁杆。这个好，比他们那个大，我啊就来这个了。他战马来到切近掌身区，哎，他把灯笼杆给抽出来了，一掉个，哎，咱也有灯笼啦！五副武殿长回头一看，哎呀，二弟，催马着追过来，别拿人家灯笼幌子给人送过去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拿人家的呢？哎，大哥，借使一使嘛，完了我再送过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不行，哎，大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郭英一看，鼻都气歪了。大哥，你别管他，你看大伙说的什么，你别理他。武殿长也生气，往旁边一躲都躲开。胡大海举着灯笼，高兴，没有一个不看他。为什么呢？别人灯笼小写的是连中三元，他这写什么呢？羊肉水饺一文十个，饺子幌子。他不认字儿啊，大家一看噗呲笑了，哎，这位干嘛的？卖饺子的。哦，饭馆掌柜的。那跟咱们凑什么圈儿？怎么跟咱一块儿走呢？你不懂啊，他不是卖饺子，他是啊港口的举子。港口举子怎么拿饺子幌子呢？哎，这是啊连卖饺子带港口。你说郭英哪受得了？郭英最好面子，气的呀。跟他真丢人，别理他，他自己走，咱可这么走。胡大海不在乎，胡大海举着灯笼一看，哟，大家都看我，回头率这么高，100%，好，有意思，他挺美。哪知走到十字街的，他灯笼大呀，人们都躲着，人挨人的这么走，小灯笼好吧，你举这么高，高粱，别碰着，谁碰着谁赔，小心点，他这么支着。在那边道路上冲过一匹马，这匹马呀不知道为什么走得挺快，就过来了。马呀跑得快点，加上它灯笼大的支得又远，这匹马的马头啊咣的一下子就撞在胡大海的马脖子上。如果胡大海两手拽着缰绳呢，也不至于摔倒。他没有啊，他来这美呢，小心喽。哎呀，咣，手一哆嗦，啪，灯笼掉地，呼起火了。呀，一哆嗦，这匹马牵地起，心里是暴叫，扑通，把胡大海扔到地上。哎呀，胡大海可不让了，不能坐起来，谁？谁小子把我撞了啊？赔我灯笼。好小子，往那边跑了，不能饶你。胡大海抓将在手，认灯上啊，啪，哗哗哗哗哗，追过去了。哎，我站住，赔我灯笼。前面那个人呢也觉得不过意，你看都是赶考举子，我把人给撞了，那我得赔礼道歉。所以巴拉里脚一踹凳，右脚一闯荡，战马刷学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位仁兄，这个人刚要道歉，一看眼前是个黑的肚子，大西瓜脑袋，这张脸跟探棒一样，不知道头窝过眼，翘下巴。是你，胡大海这么一瞧，哟呵，是你。看眼前之人比胡大海素质大，身高有9尺，往脸上看，面似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目，五柳长髯，胸前飘洒，胯下赤兔胭脂马，额上勾鸟唇，挂着青龙偃月刀，旁边是盔甲包。 人长得跟官老一样，卑躬待见。他一看认识，呜的一下子脸腾就红了，就对不起人家，是你呀，老傅哎，回头见报。一学马跑去了，这人气坏了，姓胡的，你给我站住，我要人脑袋，追去了，抬腿把刀举起来，姓胡的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现在我非宰了你不可。你说人家顺着人溜子奔考场，他俩好，一个往前跑，一个后边追要杀人，这把街上就给撞乱套了。今是谁呀？书中暗表，这个人家住在江西洪县，姓傅，叫傅有德呀。傅有德呀，是当地的守户，挺有钱，在城里呢开了不少的牛肉铺。傅有德和胡大海呀，都是清真贵教。你别看傅有德家里有钱，哎，人还挺好，广交朋友，乐善好施，家里有几十头牛，自己宰牛呢，自己往城里送卖肉。胡大海在自家乡啊，穷的吃不上饭了，就投到傅有德的名下。傅有德把他留在身旁，一天告诉他，你往城里给我送趟肉就行，活也不累，干了半年挺好。傅有德一看胡大海这个人说话大大咧咧的，挺实惠，没事留他在一起吃饭喝酒。半年呢，胡大海不学好，有几个赌棍呢圈弄他，把他领到保局去耍钱，到里边就输了，他没钱还账，怎么办呢？他以傅有德的名义啊，到肉铺之前吃个十两八两银子，把账给堵上了。过两天呢，又去耍钱，又输了，再从另一家肉铺借钱还账。后来傅有德知道，把胡大海叫了，说你不够朋友啊，哎，你要是穷吃不上饭，缺吃的缺穿的，我拿多钱我都不心疼啊！你耍钱呢？我多少钱够你耍的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下回不允许你这样。告诉所有的肉铺，谁也不许给胡大海之前他借，不借。歪了，封门了。哎呀，胡大海呢？还没记性，还去耍，耍完了，账主逼债，把他急的实在没法的想起了。哎，有了，富有德，有的是牛啊。我偷出一头把它卖了，够花好几天的罪。趁着个月黑头，他到圈里去牵牛，被人看见了，富有德生气了，把他送到了县衙，压在了大牢。等县太爷审讯的时候呢，胡大海胡说八道，他说我没偷牛，那是老傅给我的。县太爷说，人家凭什么给你牛？他欠我的情啊。欠啥情？他呀，他要造反，叫我听见了，我要出手告他。他说你别告，我给你头牛，他想堵我的嘴，我就同意了。等我到牛圈里去牵牛呢，他耍无赖不承认了，不算偷。县太爷本来对老傅家这一家的钱财就吹涎三尺，富有德有钱不把你当官呢，嘿，借这个机会把富有德给抓住了，把胡大海给放。哎呀，富有德吃个冤枉官司，最后花了不少钱呢，这才把自己买出来。从此富有德也造反了，他恨死胡大海，有你这么办事儿呢？你是人吗？你血口喷人，叫我蹲监坐狱，你跑了，等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。派人四处找啊，也没找着胡大海。胡大海知道不好，自己做错了，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，不敢到老傅家，腾楞他就跑了，跑安徽去了，跑陆家庄投到老郭家，认识五副武殿章。五副武殿章把他留在身旁，教他武功，教他学好，这都是六七年前的事儿，胡大海把这事儿啊都忘了。今天想不到在半道上碰见傅有德， 傅有德看见胡大海两眼都红了，姓胡的，今天我非宰你不可，咱俩没完。所以举着青龙偃月刀催马就追呀、啊。胡大海吓坏了，一边跑往左右看，心想我大哥哪去了，我四兄弟呢，我七弟呢，哎呀你们都救救我呀。傅有德有本事啊，能耐大呀，我要叫他抓住还把我撕成两半。哎呀我知道错了，他认，哎呀当初事我办的是不怎么地，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也不怎么的，来到五科场的门外这块儿，哎呀继续的是人山人海，千人头晃动。怎么五科场的大门没开呢？人都在这等着呢。胡大海要往前去进不去，往后退，有傅有德，这怎么办呢？就这阵傅有德到，嗨，姓胡的看刀，唰就一下，胡大海见识不好啊，叭一锤蹬，呲溜往旁边一拐，走，他过那边去。傅有德也不敢实打实的砍，为什么？人太多，他怕伤着别人了，一刀撅的砍空了，收回来再找胡大海，踪迹皆无，哪去了？准是往回去追。他学马又往回去，胡大海躲在人群里，矮着身子偷偷的看，一看傅有德走了，哎，该我回来了，学马他又回来了，擦了擦汗，也不知道那哥几个都来没来。他找了半天发现了五副武殿章、朱元璋、郭英等人从那条道路已经来了，刚才他们都不稀理胡大海呀、啊。胡大海看这哥几个能耐又大了，怎么才到啊？我早就到了啊！武殿章往眼前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五科场占地面积可太大了，周围啊一丈多高的贡院墙，东西南北四个门，东西北门封死了，只走南门，南门外有数百名将官全副戎装在这保卫，周围呢有黄思生拦着，港口举子躲在远处不许往前去啊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里边大咚咚三声炮响，吱呀呀呀呀呀，呱，五科场大门开放，大家刚要往里拥，就听巡城御史马邦祥高喊，哎，天下赶考举子听真，进了五科场之后，在本省的旗号下站好，不得乱走，不得乱动，胆敢违反五科场的纪律，严查不贷。紧跟着咔嚓把这黄丝绳砍断，军卒往两旁一闪，只见所有的港口举子七斗丝缰乱撒娇魂，来到五科场内。朱元璋等人找到自己的本省旗脚下，带住坐骑闪目往里面观瞧，哎呦好宽敞的地面，中间呢是用白灰画的梅花圈，这是比武的地方，比武较量的时候，谁要是战马跑出梅花圈就算失败。坐北向南高搭彩山殿，又叫彩山厅，这个彩山殿呢有点像行宫亭子一样漂亮，离地面呢两丈多高，旗脊飞檐，上边是黄绿琉璃瓦，中间呢这个台子挺宽挺大，迎面是八扇屏风，屏风前边放着个龙椅，皇上坐的龙椅前是龙书案，龙书案摆着五龙金印，还有宫花，是单等选拔出状元呢，冒插宫花十字披红赠印的。再看这个龙书案的旁边呢，左右两张桌子，三把椅子，这是主考官、副主考官的，甭问，这是三个人，主考官太师托陀，副主考监尼相萨敦，那边说萨敦没死啊，没死，还副主考 是皇上的皇叔。那么萨敦怎么没死呢？书中暗表，郭英啊，在万花楼恨死萨敦了，一刀咔嚓咕噜扑通，萨敦就趴那块儿。郭英以为把他杀了，实际没死，砍高了，把他的乌纱砍掉，头发揪啊也砍掉了，头皮带这么大个。当时萨顿也认为自己死了，吓晕了，趴那块就不动了。后来怀刑过来才知道我没死，他趴那块装死。等郭英走了之后，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，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，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。皇上来到了龙庭，问萨顿什么事儿，萨顿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，把七星驸马杀了，文武群臣杀了不少，其实那些大臣呢，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，都加在郭英身上，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。皇上点头，刚要刷旨，太师坨坨来了。坨坨呀，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你这么说吧，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，在舞台上看得清楚，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，哎，面似银盆者是忠良，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？不过你记住了，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，那就是奸臣。当官者武将不怕死，文官不爱财，此乃忠良，妥妥就是大元朝的忠良。不但武艺好，忠心耿耿，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妥妥在这盯着，那早就完了。妥妥一看萨顿又出馊主意，什么要抓人，这还了得了，这次来京城这7000多人呢，都是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、战胡战岛的强盗，如果没有人命案，不杀官夺印，干嘛都造反呢？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？我们把人召进了京城，如果今天连夜搜查，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。万岁不能因小失大，驸马不是死了吗？哎，委屈他一天，明天午刻场我这10条绝后计，也叫绝户计呀，就把这7000人一网打尽，那阵儿不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？